弟兄姐妹，主日平安。让我们再次透过 WiFi 啊，透过云端，在基督耶稣里，也在圣灵里面，让我们相遇。我们今天是讲马可福音的第八集，耶稣的传讲信息的经文是从一章的35到39节，大家可以听我来念。次日早晨，天未亮的时候，耶稣起来到旷野地方去，在那里祷告。西门和同伴追了他去，遇见了就对他说：“众人都找你。”耶稣对他们说：“我们可以往别处去，到邻近的乡村，我也好在那里传道，因为我是为这事出来的。”于是在加利利全地进了会堂，传道赶鬼。这两周以来啊，你会看到全世界的疫情并没有完全的好转，但是有新的麻烦来了。我们也中间也有很多在美国生活过的弟兄姐妹，我相信种族歧视的确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那这次我是看到这个场面，我非常难过了。那如果我常常会设想，如果躺在地上那个人是我，我常常设想，如果躺在地上被压着头的、颈部的是我们的弟兄或者我们的姊妹，或者是我们认识的亲人，我们的感受会如何？所以大家还记得我在两次前的一次讲到，就特别有提到今后种族歧视的问题会愈演愈烈。很多人可能觉得我是危言耸听了，但是现在正在发生的事情实在是被我不幸严重。所以有的时候我在思考一个问题，我在想这些问题是有根源的。如果你像今天黑人，今天这个种族歧视的严重的程度是跟400年前美国开始，当时还不是美国，当时是英属的殖民地，不断的把非洲的黑奴运到那里是有根源的。今天如何美国处理这个种族的问题，今天美国如何处理在那里黑人的暴乱的问题，如何调和这种阶级种族之间的矛盾，我相信这些都要回到其的根源去。你不要忘记，就400年前那些奴隶主们，那些人口贩子们，他们把大批的黑奴从一个他们本来非常开心的一个国度，本来属于他们，完全是属于他们自己的一个非洲的一个家园，偷运到一个新的大陆去，并且贩卖成为奴隶，以至于今天我们看到了后果。我在想到是说，在这种的局面当中，在这样的一种现状当中，我们作为基督的教会，我们又当思考的是什么呢？你如果再去想保罗在以弗所书第二章里面所讲到的那段，他说既在十字架上灭了冤仇，便借着这十字架使两下归为一，与神和好，并且传和平的福音给远处的人和近处的人。所以十字架实在是我们今天需要再次高举的东西，而这个和平的福音也正是我们今天需要迫切的去传扬给世界各地的人。我不相信通过立法，我不相信通过示威游行，我不相信通过什么派遣国民卫队甚至要动用军队可以把这些问题解决。我个人也不想在这里做太多的政治性的诠释，因为当我前两次提到种族的问题的时候，已经有人对我表示不满。但是我相信，如果我们在今天，如果我们每一个人愿意高举基督的十字架，并且把这个福音传给远处跟近处的人，这是解决种族的问题，这是解决人类的问题唯一的方法。我们在今天的教会当中，所以当我们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你发现什么是最重要的？你发现什么才是我们最最需要提出来的、宣扬的，就是十字架的信息，就是耶稣基督的福音，就是我们刚刚透过圣餐也好，透过诗歌的敬拜也好，还是透过牧师传讲的也好，我们要传递的就是这个和平的福音。所以在这段经文的之前，你会看到他当时耶稣的名声是传遍了加利利啊。当他传遍的时候，众人都去找他，但是 经文这里做了一件很有意思的描述，说耶稣就躲开了这些人。经文说什么？他说天还未亮的时候，耶稣起来到旷野。天还没有亮，耶稣去到旷野，在那里祷告。西门跟他的同伴追着耶稣啊，他说众人都在找你，因为耶稣可能通过神迹奇事吸引了大批的追随者。但这个时候耶稣说什么？他说我们可以往别处去了。他面对大量的追随者的时候，耶稣不想做网红，耶稣不追求点击量，我们追求点击量。耶稣什么？耶稣躲到旷野去祷告。耶稣祷告完了之后说什么？我们可以去别的地方了，让网红，让这些美女们去做网红吧，让这些想要挣钱的人去做网红吧，我们去传福音吧。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在这里如果我们再去思考的话，就是你会看到这段经文很短，三四节经文，其实实在是让我们看到耶稣他开始传讲事工的时候，他的主要的特征是什么？他怎么样传福音的？耶稣怎么样去宣扬十字架的道理的？第一，三十五节，祷告是传讲的预备。第一点，祷告是传讲的预备。耶稣起来到了旷野的地方，在那里祷告，很有意思。在这里你看啊，他一大早，其实你如果看其他的经文，你会发现他不一定是早晨啊。我们今天早晨什么？6点钟早晨，还再早一点，中国早晨5点钟，好吧？啊，你们5点钟起来祷告，那首诗歌很多人喜欢唱。但耶稣其实是半夜，如果你看马可福音有3次描写，3次，这是第一次描写耶稣是起来祷告，第二次那个是在马可福音的第6章。是在5饼2鱼之后，也是很多人追随耶稣，也很多人来找耶稣，很多人要跟耶稣好，要做他的粉丝。但是耶稣什么？他躲起来去祷告了。最后一次是马可福音第16章，是什么？14章，是哥西马尼园前的祷告。所以整个马可福音大概有3次描写，第1章、第6章、第14章，3次描写耶稣去祷告。3次，只有这3次，这三次每一次都是在半夜，每一次都是最最关键的时候，每一次都是什么？耶稣面对一大群人在跟随他，在追随他，耶稣退到旷野去祷告，耶稣躲到科西马尼园一个人去祷告。为什么？因为当你看到每一次耶稣出来传福音之前或者之后，他是跟祷告分不开的。有人跟我说，哎，牧师，你怎么人家牧师出来讲道之前都要祷告，你怎么不祷告了？对不对啊？你们觉得奇怪啊，李牧师这个人不太属灵啊。他上台你看那个严牧师啊，多加牧师啊，谁啊，陈老师，我们成长了，我们上台前都要祷告，对不对？只有你不祷告，你怎么知道我不祷告啊？我只是没有让你看到我祷告啊。你懂我意思吗？我告诉你，我实在是觉得祷告是讲道的必须，没有祷告就没有讲道。为什么我会觉得讲道是祷告是讲道的必须啊？因为只有祷告使你自己能够接从上帝那里得到能力啊，支取能力啊。不是说其他不需要，不是说其他不重要，都重要。我们要不要查经啊？我们要查经，我们查考圣经，因为神的话语，对不对？我们要不要去做大量的 background study， 要不要？一定要。但是这些都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预备就是祷告。最重要的预备就是祷告。耶稣他自己教导祷告。马可福音11章说，所以我告诉你们，凡祷告求什么的，无论是什么，只要信得着，就必得着。哇，你看为什么祷告重要？因为祷告跟信心有关系。一个不祷告的人，他不会有信心的，他有信心也是他自己的信心。只有祷告的人，他才可能有真正来自于上帝的信心，对不对？耶稣说吗？这段经文我很喜欢，马可福音13章，因为这段时间我常常看。他说你们应当祈求，叫这些事情不在冬天发生。哇，新冠肺炎是在冬天发生的，所以我说这段时间我就在看，不要在冬天发生了，真的。然后保罗也教导 祷告，保罗教导的祷告，我希望我每个人好好听，好好听。雅各不要睡觉，又睡着了。 啊，我们的位置很贵的，我告诉你，你花5万块一张也买不到这个票啊，啊，你还睡着，就是你睡着可以祷告给我可以，别的就不可以啊。保罗怎么教导祷告啊？他说你们要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凡事谢恩，不住祷告。然后呢，保罗又说什么？在以弗所书第二章，靠着圣灵做随时多方的祷告，并在此警醒不倦，为众圣徒祈求啊，使我得的口才得以放胆开口讲明福音的奥秘。你看到没有？祷告跟讲道的关系。保罗说，你们要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的祷告，不断的祷告，在此警醒不倦，而且要为众圣徒祷告。所以你们的牧师在这里讲到，你们为他祷告。我发现很多弟兄姐妹在后面为我祷告，他们支持我，否则我没有办法在这个讲台上站11年。所以然后保罗还在腓立比书第四章，应当一无挂虑，凡事带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要你所要告诉神，神所赐给是出人意料的平安，必保守你在基督耶稣里的心怀意念，对不对？说他说是凡事借着祷告，凡事所有的东西都要借着祷告。你看这三段经文，我为什么拿出来？它实际上本质是一样，它就是告诉你不可停止祷告，一直要祷告，每时每刻在祷告，怎么可能？可能呢？因为祷告你把它看成是一种生命的状态就可以了。这就是我鼓励你们要常常祷告，不是定点定时祷告，是一直要祷告，是你把自己放在一个祷告的状态当中。那很多跟我比较熟悉的弟兄们就知道，我常常喜欢跟他们散步，因为散步是我跟他们一起开会的时间，也是我祷告的时间。我一个人的时候常常散步是我最享受的时间。今天早晨我花了1个多小时就在散步啊，慢慢散步，先是在我的房间里散步，然后在我的花园里散步，这是我今天要来到这里要祷告的事之前的祷告的时间。那个有一个上世纪有一个英国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牧师啊，中文把它翻成叫中马天啊 ，Martin Lloyd Jones 啊，大概是上个世纪英国最会讲道的几个人当中的一个 John Stott 啊，中马天啊，差不多是斯布珍之后最会讲道的人了。他讲过一句话很有意思，他说。他那个时候讲这个话，他讲了42年的道，他已经讲了42年的。他说有一件事情我在讲道上是一直失败的。他说我在讲道上一直失败，而且我对这个问题谈论这个问题是非常缺乏自信心的。就是我发现我的祷告常常不够。就我要这么会讲道的人，英语世界上个世纪最会讲道的几个人当中的一个，他说。他发现他在预备讲道的时候，他的祷告太少了，他实在没有办法祷告，有足够的祷告。所以他说到一个程度，他说我可以写关于讲道学的书，但是我没办法写一本祷告的书。中马天，最会讲道的人。所以可见你在任何情况下强调祷告对于讲道，对于传讲信息的重要是不可缺的，因为耶稣自己是个榜样啊，耶稣在面对刚刚讲完道也好，还是要开始新的讲道事工也好，他在这个中间常常人找不到他，他说这个牧师去哪里了？耶稣躲起来了，躲到山上去什么？去祷告了。耶稣躲到没有人的地方去什么？去祷告了。他的门徒睡觉的时候，耶稣去什么？去祷告了。耶稣去祷告了。我在神学院的时候也很有意思、哦、我看到一个统计资料， 我们的一个统计资料就是当时芬兰五旬节中大概有500多个牧师一起做的一个统计，就是他们每天祷告的时间有多久，你猜猜，一个牧师说芬兰五旬节不是路德宗、哦、不是天主教很冷淡什么，没有，不是、哦、很火热，最火热的五旬中在欧洲是最火热的，最会传福音的，最 powerful 的，最会讲道的牧师都是那里啊，又会医病赶鬼的。你猜猜，一天平均这500个牧师的回应是每天他们平均祷告的时间不到5分钟。吓死你啊！我当时看了这吓死，后来 我98年到瑞典去牧养教会的时候，我就参加了第一个牧师的大会，所有的瑞典的大概有7000个牧师在一起，7000个牧师做了一个统计，叫所有的牧师，他们有就各种统计嘛，你每周探访几次，你讲到多少，不，其中有一项你祷告的时间，想不想听？
想
我也没办法告诉你，因为这个数字少到可怜，那个最后他们不敢把这个数字告诉大家。今天牧师们祷告的时间不敢告诉我们的会众，因为什么？因为祷告的太少。你不要以为中国教会好到哪里去，因为中国教会如果真的我们的牧师传道人这么注重祷告，我们的教会不会今天的光景的。同不同意？同不同意？那个John Wesley 曾经讲过一句话，他说我看不起 John Wesley， 当时他牛津毕业了，对不对？哇，这个大牧师啊，又会讲道啊。他说我看不起一天祷告不超过4个小时的牧师，他说。但是我告诉你，我们今天不是说要计算我们的祷告多少时间呢？不是的，这不是我们的 point 啊。为什么我常常在问一个问题，为什么我们牧师忙到一个程度我们不祷告了？为什么我们开很多会，对不对？我感谢上帝，我们教会有个好的传统， IMS 有个好的传统，我们尽可能不开会。所以大概全中国的，不要全世界的牧师当中，我们 IMS 的牧师开会是次数是比较少的。不过过去 BSF 很喜欢开会的，很喜欢开会啊。我的那个 John 在的时候，哇，他们每周就是开会。后来我还听过有些，那个时候我在神学院读书，我听那些大牧师说，他说大牧师主要的工作就是开会。哇，我天，我想耶稣很少跟人开会啊，真的。你看圣经里面，耶稣哪花时间太多去开会了？所以我到了 MS 之后，我感谢上帝，多加你看我什么时候请你来开过会，对不对？很少。那个，我们为什么我们祷告没有时间祷告？其实我告诉你，亲爱的弟兄姐妹，我真心的内心体会，是因为我们没有这个需要。如果你的困难大到一个程度，你觉得你非祷告不可的时候，我告诉你，没有人催你祷告，你也拼命祷告，是不是？如果你需要，你有这个需要，我有这个需要。你们牧师很属灵吗？不是，就是因为你们牧师不属灵，所以他想祷告。就是因为你看牧师很好吗？不是，就是因为你们牧师不够好。就是因为你们牧师软弱，所以他更需要得到什么？上帝的能力啊。我老实说一句，每个礼拜天牧师站自己的讲台是有一个好处，就逼着他一定要祷告。那我老实说一句，我对于讲台上的信息是很看重的，因为不是我看重，圣经让我看到讲道是非常重要的，对不对？所以你要好好祷告啊。特别是你每个礼拜天要讲的时候，那说哎呀，你谢谢你说啊，牧师啊，你真会讲道啊，你真有 gift。不是的，我告诉你，错。就是因为你们牧师没有这个力量，就是因为你们牧师没有这个恩赐，所以他要得到上帝给的。那有多年前很有意思，一个姊妹她办了一个查经班，每个礼拜。在我们办公室对面那个德国面包房叫我去带他们查经，他就说哎呀牧师你就来了，我们把咖啡也点好了，最美的那个德国甜饼都给你点好了， cheesecake 啊，还有意大利的提拉米苏啊，还有什么黑森林什么都有啊，你随便来跟我们随便讲两句。我想这么容易啊，啊牧师坐下来随便跟你们讲两句啊。你知道我们的姊妹们就这样考虑，就我早年跟着一个老牧师学习，这个老牧师给我很多帮助，真的给我很多帮助。第一个帮助就是祷告，他每天早晨6点钟起来，叫我跟他一起起来祷告。每天早晨6点钟， 而且 我跟他学习犹太人祷告的方式，也学习那个韩国人祷告的方式、啊、那后来因为他也非常会讲道，非常非常讲道有能力，所以很多、啊、当时他们去短宣队的时候，一些弟兄们就说，弟兄姊妹就说，哎呀牧师啊，你真有能力啊，跟他说，他说你就会像宋博士一样，你可能成为另外一个宋博士。他说 不会的，永远不会。为什么？ 我就问他为什么。他说宋博士每天祷告六个小时，我祷告三个小时，他说我祷告一个半小时也没有。那宋博士有没有 我有没有跟你们讲过宋博士的故事？有没有听过宋博士祷告的故事？有没有听过？没有听过，我讲过的，那再讲一遍。多年以前，40年代初，宋博士当时已经在这个大江南版非常非常有布道的果效了，所以很多时候他去到上海，去到哪里布道，他都是有一些、比较有钱的那个你知道教会嘛，对不对？有些弟兄姐妹招待他。那有一次他在上海讲道，就住在一个大的花园房子里面。那早晨他就在花园里散步，那么那个富商弟兄呢，他也在散步，就碰到宋博士，就跟他打招呼，宋博士早。那宋博士就没有理他。那弟兄就在想，哎，人家都说宋博士脾气很怪，你知道这个，对对对，这个 是很怪，也不会做人的。宋博士不会做人的，很古怪的一个人，还要骂人。他一讲到就要骂人，谁都给他骂死啊。他想大概宋博士脾气比较大，所以呢，大概没有听见，他就说，哎，宋博士早，还没有理他。后来就吃早餐了，吃早餐的时候，那个弟兄就问他，啊，宋博士，我刚刚在花园里问你早安，你好像没有听见啊，还是怎么？他说我没听见啊。他说为什么你没有听见？因为我在跟上帝讲话。他说我在跟上帝讲话，所以我没听见。那么那个弟兄就问，你每天跟上帝讲话多少时间呢？宋博士说，哎，我不记得了。他说大概多少时间？大概多少？他说我也不知道。但是他说我记一个功课，宋博士说我每天跟上帝讲话比跟人讲话要多。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宋博士讲道有能力的，他有医病的能力，赶鬼的能力，他一讲到圣灵的能力就出来，他一病人就被医好，是有原因的。为什么？因为他常常跟天父在一起，他的生命常常就在天父里面，圣灵的能力一直与他同在，他当然有这个能力，对不对？所以 我感谢上帝，现在常常把我逼得我必须回到神的面前来。因为我跟你讲过，我每个礼拜天要讲到 我觉得压力还是蛮大的，还是蛮大的。因为我如果我别的事情都不用做，我只要讲到感谢上帝就好了。但是我告诉你，教会头痛的事情很多，他知道，是不是？他知道， 他很清楚，他差不多我的日程表他都知道啊。很多时候我告诉你，我只有一个办法， 我唯一能够把我血压降下来只有一个办法，就是你们为我祷告，我自己也祷告。你们为我祷告，我自己祷告。我前段时间 我找了一个方法，我觉得上帝要帮我，我去打泰拳啊，我打泰拳，你不知道，你试试看。我现在拳头出来很有力量的，你知道吗？我用肘子什么都可以，攻啊手啊都可以啊。一般一个人，一般没有练过的一个人来攻我，他绝对被我打趴下的。但是我告诉你，我本来就想用这个方法降血压，结果不行。结果不行，因为什么？高运动量之后，我的血压砰砰砰。所以感谢上帝，让我知道唯有一个办法，祷告，祷告。我唯有一个办法，在上帝的面前，我算了一下，我在 BRCF 讲到超过400堂，单 BRCF 讲到超过400堂。我告诉你，我没有能力，我真的，我告诉你，你神学院学的东西，我告诉你70-80%是没用的，你懂我意思吗？你们今天读神学的，你去看，你不相信，你试试看。今天神学院是跟教会是很脱节的。我到教会去的时候，我是带着整个希伯来书的所有的120篇讲章去的。你到希伯来书整本，希伯来书、罗马书另外的一部分的讲章，我全部带好到教会去的。结果我发现我一篇都不能用，
因为今天神学院不是训练牧师啊，今天神学生出来哪懂得带领教会啊？我请问，我告诉你，你现在在教会这样打拼，你比这些你们升三一的、你们新加坡神学院出来的学生不知道能干多少倍啊！因为你是实证打出来的，你懂我意思吗？我们当时在神学院，我读了11年半呢、啊。我告诉你，很多东西不是不需要，需要，但是他不知道在教会里面现实是不知道怎么样的，碰到问题怎么办？一发现奖章根本不能用，怎么办？祷告啊，祷告啊，再祷告啊！啊，我父亲说你祷告有什么用啊？都讲祷告啊。祷告就让我看到上帝的带领，真的。祷告就让我知道怎么样讲圣经。祷告就让我清楚看到为什么耶稣他自己也要祷告。今天我们的年度主题是什么？祷告，用祷告托起教会啊。但是我很可惜啊，我觉得我们晚上，我们每个礼拜三晚上祷告会，我不知道我们的 staff team， 我们的 staff 有几个人参加的，我们的敬拜团有没有参加？这个谁？你还敢带敬拜？不祷告还带敬拜？所以祷告是讲到的预备，耶稣为什么？连耶稣自己都要祷告，耶稣自己都要祷告。第二，祷告第一，祷告是传讲的预备；第二，传讲是服事的中心，传讲上帝的话语是服事的中心。因为在这里36、38节说什么？西蒙彼得他们追着耶稣，就对他说：“众人都找你。”耶稣对他们说什么？我们可以往别处去了，到别的地方去。这种网红我不做，这种粉丝我不要，我要去什么？我要去别的地方去什么？他说：“我也好在那里传道。”他说：“我去到别的地方，我去到那个地方就是为什么传道？因为很重关键的一句话，38节，因为我是为这个事情出来。”耶稣没有说我出来为了祷告，他有没有这么说？没有。虽然他碰到很多难事，他每一次都祷告，对不对？耶稣没有说我出来为了医病，没有。我为了赶鬼，没有。我为了辅导，没有。我为了跟弟兄姊妹们一起吃饭，没有。虽然这些事情他都做，虽然这些事情他都做，他有没有跟人常常吃饭啊？常常有啊。就像我今天晚上要跟人吃饭了，都是罪人的，因为耶稣也跟罪人吃饭嘛，我也是罪人嘛。我最喜欢跟罪人在一起吃饭，但是不要过头。我告诉你，不要过头。哎，有些罪人的事情不可以做啊，你可以在罪人当中，对不对？你也是罪人嘛，对不对？不过你是蒙恩的罪人，你想不想这个恩典给罪人嘛？他说：“因为我是为这事出来。”这个事是什么？传道。这个词 chriso， 这个词我特别让我们的这个原文专家 Simon， 现在我感谢上帝，我的讲道有人替我分担了，我解经部分太难的解经部分我全部扔给他。他毕竟4年原文解经的训练出来，他应该帮帮我吧，对不对？我哪有时间做这个原文解经嘛？哇，帮我查了一下，哇，太好了！我说 ，chriso 这个词 ，preach，proclaim，tell， 这个词讲道、宣道、传讲、传信息，就是这个词，对不对？新约用了61次，马可用了14次，其中是什么？很多时候是施洗约翰、耶稣他自己、门徒做主语的时候 preach。Jesus preach， 对不对？门徒 disciple preach， 对不对？施洗约翰 preach proclaim， 但是他也可以作为被动的，是被传福音，被传讲出来。这个词 chriso 在旧约也被用，在74译本，就旧约的希腊文译本当中，那个以赛亚书61章，主的灵在我身上，他用膏膏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谦卑的人，差遣我医好伤心的人，报告被掳的释放，报告被掳的得释放，受压制的得自由，被囚的得自由。所以在这里面有4个不定式：第一个，传好消息给谦卑的人；第二个，医好伤心的人；第三个，报告被掳的释放；第四个，释放被囚的。这4样东西，可见报告 ，chriso， 传讲、传道跟4样东西有关：好消息、医好、释放都有关系。耶稣到加百农，他面对很多很多人跟着他的时候，他退到山上去祷告，但是他再出来的时候，他还是去什么？
去传道。所以我们很多时候我们要休息，我们现在很痛苦啊，我们被这个飞机困在中国出不去啊。很多时候我每年的夏天大家都知道我要退到瑞典去什么，去祷告。我常常喜欢到我乡，所以我说我们的严牧师，你孩子再大一点的时候，我招待你，你全部到我乡下的这个去好好的休息休息。我不是讲过我们在瑞典做牧师，很多时候有的时候有一个月是不讲话的，对不对？但是这个不讲话不是 point 的，这个不讲话是为了什么？为了讲话。这个打瞌睡是为了不打瞌睡，对不对？谁叫你坐在那边给我看见，对吧？所以传道是耶稣服事的中心啊。所以耶稣整个指示就是说，我为是这个出来，我为这个事情出来啊。那个圣经里面有很多地方讲到这个重点。当时耶路撒冷教会建立的时候，有很多人忙着饭食啊，连使徒们、连传道人一天到晚在煮饭给大家吃。那很多师母很后来就担任这样的角色了，也有圣经的依据了。因为什么呢？因为后来使徒们就选了执事，说你们负责饭堂的事情，我们要以传道、祈祷为事。使徒行传六章四节。传道祈祷，看到两样东西，牧师们就是以传道祈祷，所以不要开太多会，不可以开太多会。你开太多会的时候，我有的时候我真的担心，但是我也知道在这些位置上面好像又不能不开会，这是很痛苦的事情。保罗在以弗所书第四章，神所赐的有什么？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跟教师，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对不对？你再仔细想想，仔细想，神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对不对？五重之事，我们常常说五重之事。但是你再想想，这五重之事的本质只有一个，就传讲啊。神所赐的什么使徒？使徒干嘛？使徒去传福音，建立教会啊。神所赐的什么？有先知，先知干什么的？先知是代表上帝向百姓讲话，讲上帝的话语啊。神所赐的有传福音的，传好消息啊，传讲啊 ，Christo 啊。神所赐的有牧师，牧师主要的功能也是传上帝的话语啊，和教师是教导上帝的话语啊，对不对？所以多年以前，我有的时候被人气死啊。我常常想到这个事情，我名字就不提了，因为有些人认识他啊，他信主也没多久，后来跑到教会就做了一个很大人物的秘书了。他就觉得牧师的工作是什么？他说牧师你怎么不去牧养的？哎，我觉得这个话讲的有点道理。我说为什么你觉得我不去牧养？他说你很少去探访人家家里嘛。所以他的认为就是说牧师就是要去探访人家家里。我说是要探访。那么还有呢？他说我也很少看到你去辅导人家这个精神有问题的人嘛。啊，我说实在有婚姻危机的时候我也会出现一下啊，但是通常情况我说我也没有办法了啊。他说我也看到你常常跟长老们一起开会很不认真，一天到晚在写什么东西嘛。因为我当时我刚刚到 BSF 没多久嘛，我一个礼拜要讲四堂到五堂嘛，所以我开会我最不愿意开会了，你懂我意思吗？所以开会我赶快写讲章嘛。所以江就跟我开玩笑，他说 Jonathan Pastor Jonathan 所有的牧师跟长老都在认真开会，只有你在这么写东西写讲章，对不对？他说 Why？ 我说所有的他们都平时不讲道，只有我每天在讲道，所以我说我哪有时间呢？所以我们过去有一些人就误解，觉得牧师就应该去探访。我不是说反对探访，不是这个意思啊。牧师就是应该辅导，我也不反对辅导啊。啊，牧师就是应该做这个做那个，但是我告诉你，这些都对，但是都 miss a point。牧师最重要的工作就是传讲上帝的话语。你去探访人，你还是在要传讲神的话语。为什么你去探访？我请问，为什么去探访？探访的目的不是跟他吃一顿饭喝个茶啊，拜拜啊，不是的。探访的目的是看他属灵的需要在哪里啊，然后你还是要用上帝的话语去什么帮助他嘛，是不是这样？黄牧师他很知道，王牧师他就知，他常常探访，然后就看到人家的需要在哪里，然后用上帝的话语才能安慰到他。我告诉你，人的话语没用的，人的话语没用的，人的话语当时听了，哎呀，很有哲理。今天早晨我在一个圈里面，一帮自由派知识分子在，我也在里面常常偷看他们了啊。我想他们谈这东西有什么用？对中国有什么帮助？对这社会有什么帮助？对那些家庭破碎的人有什么帮助？我搞了半天，他自己都不认识自己了，你懂我意思吗？ 那个中马田，我刚刚讲的这位最会讲道的这个英国牧师，他说讲道是我毕生一生的工作。他虽然我在一生当中做很多不同的事情，但是我把我最重要的时间放在什么？传讲上帝的话语。把我最重要最重要的时间放在是传讲上帝的话语，因为今天的教会如果要复兴，他必须听到上帝的话语。今天的教会要使这个信徒真正站立起来，他必须听到上帝的话语，不是医病，搞错了。虽然等一会儿我们也医病，不是赶鬼，我虽然也有赶鬼的经验，不是去这个 counseling， 我 counseling 之后你发现最终该离婚的还是要离婚，你挡也挡不住，你没办法，真是。所以他说，对我而言，周马天说，一个人可以领受到所有的呼召当中，所有的呼召，敬拜的呼召也好，还是做这个美女主持的呼召，我不知道啊，瞎说了。在所有的呼召当中，他说，讲道是最崇高的，最伟大的，最荣耀的。他说我会毫不迟疑地告诉你，今日基督的教会最重要的最最重要的就是货真价实的讲道。那个我常常思考为什么今天我常常也跟 Simon 谈到这个问题啊，我跟我的严牧师也谈了，我跟荣海他们都谈了，我的传道同工们都跟他们谈了，我说为什么今天年轻的传道人在很多顶级的神学院受到好像最好的训练，很多时候没有办法在教会站讲台。我也在思考这些问题啊。一种情况就是，我们神学院训练的这些东西，它没有办法怎么样就 soft landing。因为我记得我跟你讲过，我不知道是不是跟你讲，我忘记了，还是跟哪个我们的传道人讲。我说我们今天的神学教育有个很严重的问题，在西方我们很注重原点，希伯来文 MD 希伯来文希腊文都已经要学了，对不对？你如果再要上去的话，你要 THM 的话，你还要继续学，对不对？甚至你到那个 PhD 以上的，你拉丁文系统神学，你必须要，你这是必过的关。我说我们有了这么多原点的经典的古典的训练，但是你不要忘记这些东西都是什么2000年前的东西，今天不是2000年前呐。我同意，我说我们是 base 在圣经，我们是基于圣经，我们讲到的基于上帝的话语，对不对？我们是需要有这些原文的训练、系统神学的训练、教会历史的训练。但是我说，今天我们很多牧师出来不认识世界，我们的牧师，我们在神学院训练没有教我们怎么带领教会啊。我们在教会的训练，我们在神学院训练，没有让你去面对怎么样跟鬼诈的商人在一起传福音啊，谁有过这个训练？但是我告诉你，今天像这些专业人士，他们的训练就比我们严谨很多，因为他们在学校学的东西很多时候就直接可以用。所以今天这个艺人有能力也不奇怪了啊，因为他们实用嘛。所以如何让我们的信仰是有根有基，我们的训练有根有基，同时我们的训练是可以很好的用到教会的，我觉得今天中国教会需要思考这个问题啊。所以我今天已经对他们又要搞什么马丁路德或者什么奥古斯丁的什么研讨会我没什么兴趣，你懂我意思吗？马丁路德到今天的中国他也玩不转，我告诉你，他也必须学习一下，看看习主席到底在讲什么，对不对？真的，我告诉你啊。所以，请怎么要 cut 我啊？不是这个意思哦，啊。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就说，我，比如说我们如何在带领教会的时候，但是又容易偏，当我们忽视原点。忽视圣经，忽视神学的时候，我们容易走到另外一个极端。我们在教会就在学习的是什么呢？哎，我用什么领导力啊？啊，我用什么方法啊？我用什么管理技巧啊？我思想上有什么东西可以拿来用啊？啊，这些人好像很接地气，对不对？但是我告诉你，这些东西是没有根的，他走不远的，离开圣经，离开神的话语，他走不远的。 所以耶稣你知道耶稣很有意思，耶稣是个真的很有意思的人。你仔细看耶稣的生平哦，你发现啊，耶稣他实际上受的教育程度并不高，对不对？但是耶稣是个很有智慧的人，而且他讲话是有权柄的，我上次说，对不对？所以耶稣知道我们在想什么，知道他的百姓在想什么，所以他能够根据他们的需要把上帝的信息带出来。所以亲爱的弟兄们，我常常在思考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如何在每天在我们的服事当中能够又把上帝的话语带出来，又能够寓教于乐，并且是根据我们的需要的，根据我们的需要的。第三点，也就最后一点，全能是传讲的助力。39节说，于是在加利利全地进了会堂传道赶鬼。嘿，我这讲到这个圣经，我就看到这节圣经，我就奇怪，39节说进了加利利的会堂，耶稣做什么？传道还 plus 赶鬼。我就传道就够了呀。你知道我原来的背教会的背景很保守，非常保守的背景，家庭教会背景很保守的，什么灵恩的什么的夯不浪荡，都这个是魔鬼 不可以碰的。所以后来我到了国外读书的时候呢，我最早去了是个五旬节教会，我就觉得奇怪，我说你这个一个教会讲道就讲道了，他们这个五旬节教会有个特征哦，他讲台中间呢，除了圣经放在平时了，不是主日啊，主日更加了，除了平时放着一把圣经之外啊，还放什么？前面有个十字架挂着，并且有个什么鸽子画着，保持圣灵嘛，鸽子嘛啊。然后呢，他的这个讲台上啊，一定跟路德宗不一样的。你路德宗，除非是圣灵派路德宗啊，一般来说，这个路德宗的教会里面，你讲台上会看到放一本圣经，但是绝对不会放一瓶油，是不是啊？我没讲错啊，浸信会也不会放，你浸信会的我知道，对不对？那个五旬节灵恩的教会，他除了这本圣经，旁边还放一瓶油。那我就去那个教会，我觉得这很有意思。我就问那个长老，我说为什么你们要放一瓶油啊？他说你没有读过圣经吗？我说你拿圣经哪里有想了啊？他就把雅各书第五章翻出来啊，我们想不想看看这些圣经？我把它找出来，雅各书第五章。我一下子讲一下没有找到，大概是这个意思，就是说，如果你得病的，你找教会的长老来替你抹油，为你祷告，出于信心的就必得什么医治。雅各书第五章第14节，对不对？所以为什么保罗也这么讲啊？不，雅各也这样讲。所以今天你看，今天很多时候我们。因为如果我们传统里面没有这个东西的，我们就认为这是不对的。不是啊，连耶稣他医病完了之后，不，他讲完道之后还什么？他也赶鬼的，但是赶鬼绝对不是他的中心啊，赶鬼绝对不是他的中心啊，赶鬼绝对是他妈什么？他传完道之后，他的副产品啊，他，你懂我意思吗？就像医病，他不是他的中心啊。圣经里面总共记载耶稣医病赶鬼。差不多神迹35次啊，35次。但是他的中心是什么？传道。那个，为什么我说这个神迹一定不是中心？这个全能服事只是一个什么 attachment？ 约翰福音第六章，记不记得最有名的那段？五饼二鱼，我们最喜欢听，而且有个很有意思，我去一个教会讲道。那讲完之后他们就那个会众就跟我抱怨，他说哎呀，这总算应该这个月听了一堂道，不是五饼二鱼，他说，因为他们这个教会是这样的，每个月他们是三次啊，他每个月是轮流牧师轮的，你知道吧？那个教会呢，就是他们是整个教区轮的啊，他每个牧师来，他说这个月已经四个礼拜，我去第五个礼拜，每个牧师来了四个牧师，每个牧师礼拜天都讲五饼二鱼。大概五饼二鱼是比较流行的一个话题了啊。那五饼二鱼第六章约翰福音， 因为耶稣说，耶稣说跟随他人说，你们跟随我不是为了看求神迹，是因为吃饼得饱，记不记得第六章哪里，我一直想不起来。我告诉你，这里面就让我们看到什么，跟随耶稣的人，我们今天来信耶稣的人很多，各种各样的人，教会里面各种各样的人都有，有些人是为了什么求神迹来的，有些人是为了什么吃饼得饱来的。那个我早年在瑞典牧养教会的时候，那个教会一对夫妇，很认真的一对夫妇，台湾背景，他妈妈呢也是个老一代的基督徒，但是他从来不来教会。我就去探望他妈妈，我觉得很奇怪，我也在他妈妈身上没有看到任何迹象是一个重生得救的一个迹象、哦、但是他跟我说，他妈妈很早就在台湾，50年代就在台湾受洗了，30年代还是20年代 在中国北方 出生的，河南哪里出生的，后来逃49年 被逃到台湾去，结果呢到台湾就碰到宣教士了。宣教是什么？送面粉，送牛奶， 你会读书的还把你送到耶鲁去留学，哇，很多人都受洗啊。结果我告诉你，他们面拿了，油拿了，饼拿了，耶鲁的学位也拿了，就是不信耶稣。这个老妈妈就是典型的那种。所以今天在教会有很多不同的人，有一种人就是为了吃饼得饱，第二种人耶稣什么，他们跟着我不是为了求神迹，说明有人是什么求神迹的。所以有些人今天来到教会，他是要求神迹的。这就是中国为什么农村教会那么复兴，一部分原因跟神迹其实很多有关系的，但是那不是重点的。但是耶稣什么，剩下来的跟随他的人当中，他还分成两批人。这有一批人就是什么，当耶稣把他们带到十字架的真理来的时候，要他们来做门徒跟随耶稣的时候，他们就跟耶稣拜拜了。所以最后剩下十二个人，所以五饼二鱼从五千人最后只剩下什么，十二个人跟随耶稣。耶稣说，你们也去吧。你们也去吗？彼得说，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跟从谁呢？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跟从谁？所以我说重点永远是传道。但是为什么还要有神迹？为什么耶稣还去赶鬼？为什么？因为什么？当耶稣在讲道的时候，很多人听了道，他还想看到一些别的。因为神迹奇事是全能的一个印证，是一个印证，但是它永远不是中心，你懂我意思吗？那个我前段时间看了 宋博士的日记，里面很有意思的一些事情。所以宋博士开完布道会，他常常替人医病赶鬼的。所以他一天，他说今天下午，他说我又为30多个病人祷告，谁谁谁伸来瞎眼的，他按手之后马上，他说就能够看见，生来瞎眼的人呢马上能看见。但是他说30分钟之后呢，他就又看不见了。他说宋博士说，哎呀，还是我自己信心太小。宋博士的神学不对的啊，他老是说这个人看见不看见跟宋博士没什么关系，是圣神的事情嘛。你不可以说，哎呀，这个牧师圣信心太小，所以我问你祷告你没有好，那不是，你不能怪我的，我是完全有信心的，对不对啊？然后宋博士就说了 有一句话很重要，他说，我非来医病，我不是来医病的，乃为医罪，听见没有？ 我来是为了要医罪，在万不得已时才奉主的名为病人祷告。所以宋博士通常不为人祷告医病，实在是没办法，被人逼的，你知道，后来就是。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但是 我觉得我们今天在教会，我已经讲了，我们的重点是什么？传福音，传神的真理，传神的道。但是我们也不要抗拒有神迹奇事，我们也不要否认神今天还能够替病人祷告的，我能够为病人医病祷告的，而且神是有可能医治病人的，对不对？我们还是要有这个信心的。所以我们今天，我们每一个人，我们今天在教会的服事，我相信上帝 都给我们不同的恩赐，但是 我希望我们的牧师传道，我们能够很清楚地看到一点，你被呼召出来为这事，为什么事啊？为传道，为传道，为传道。所以我的结论很简单，没有祷告就没有讲道，没有祷告就没有传道，没有祷告就没有传讲。但是传讲讲道的同时，你也要带出耶稣的全能，
Amen。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我感谢你的恩典，出于信心的祷告必得着你的能力，因为没有祷告就不可能传讲你的道，就不可能传出你生命的能力。但是主，你也提醒我们要有你的权柄，你的能力来传讲你的福音。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